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这个法堂的系列讲座主题是在逆境中修学佛法。从空中法堂第一课到现在，差不多呢2个月了。很多同学啊，听到这个课程之后，开始每天有这个禅修的习惯。我觉得这种现象很好，这个也是我开这个课程的目的呀，希望呢引领大家每天有这个禅修的习惯，我觉得是最开心的了。最少呢，每一周都有一次。因为禅修啊，太好了，不管是对在家的、出家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啊，都是非常有帮助。有一位30多岁啊的这个同学，他最近啊，自从参加我们这个课程之后，每天开始禅修，他觉得对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有很好的改变。还有一位呢，50多岁的专业人士告诉我，他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早上起来马上打坐，这样就摆脱了以前赖床的这个习惯，身心得到清安喜悦。还有另外一个案例很好。父母啊，小孩，全家人围在一起听我讲课，然后一起禅修。因为大家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呢也有很多共同的这个话题呀，让这个父母啊跟子女之间这种关系更加的亲密，这种家庭的团圆呢更加的幸福。所以呢，我收到这种信息之后啊，我感觉到很欣慰。通过我们这个实际的案例啊，总结出这个禅修是适合不同的国度啊、年龄啊、宗教啊、职业和各种人群的一种习惯。这个方法很简单，因为禅修的话呢，随时你都可以禅修，每个人都有这个禅修的这种条件，特别是呢。这个效果也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通过参加我们这个课程以后，把这个禅修养成一种习惯，这是我所期待的。因为呢，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禅修的技巧，你有空禅修，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啊，那么对你这个身心健康、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工作事业，乃至于对学生读书学习，都是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当我们遇到这种逆境向前的时候，你这个心比较容易淡定、理智的去面对一切问题。这就是佛教里面讲戒定慧。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要有规律性，我们做人要有原则，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因为你有戒做基础。那么再加上你修这个禅定，有了这个禅定，产生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呢，很多复杂的问题啊就容易解决，包括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各种压力啊、跟烦恼啊，你就能够懂得怎么样去面对。有好多人问我说：“啊，师傅啊，你有没有啊压力跟烦恼啊？”他说：“你是一个修行人，我想指导一下。”我就告诉他们了，我说：“我的压力跟烦恼可以说比你们要多好几倍，因为在加拿大这边弘法利生管理的好多寺庙，在这边筹建加个佛教4大名山，然后又在这边做各种各样的弘法，每天所面对的好多的事情，好多的问题，压力很大。”烦恼也不少， 但是呢，我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常常禅修，自己修行，所以遇到好多很复杂的问题，我都能够把它复杂简单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们如果掌握这个禅修，有了这个定力，有这个智慧，那么你就可以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禅修的心得体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讲呢是第八讲，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禅修明白佛法，可以改善家庭关系。家庭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会影响到你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小孩，跟你的兄弟姐妹，包括呢这个周围的人。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针对这个夫妻关系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一讲的内容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中年人婚姻中存在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探讨。那么第二呢，就是佛教如何看待婚姻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婚姻哈，咱也希望说可以多一个角度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婚姻的问题。我从佛经里面讲讲释迦牟尼佛他对婚姻家庭，对夫妻是什么样的看法，我可以借用这个圣教量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那么第三呢，我会讲讲呢作为夫妻啊，如何成为菩提伴侣，共同学习佛法，一起来创建一个美好的家园。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夫妻结婚生孩子建立家庭，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你要维护好的婚姻关系啊，那你要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兴趣，共同的未来的这个期待，那么对你美满家庭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谈这个有关家庭婚姻的问题呢？我最近啊看到一些信息，据说加拿大这个离婚率啊，在2020年1月就有多少，高达 38%。 也就是说十对夫妻里面差不多有四对夫妻要离婚。那么有的媒体报道说，说加拿大华人移民他的离婚率啊仅高达多少，60%啊，超过一半人离婚，尤其是中年的婚姻啊更加不容易维持。婚姻出了问题的话呢，家庭就有问题，家庭有问题呢，社会就有问题。父母的婚姻的不幸会影响到下一代，影响到这个小孩。首先讲一下中年人婚姻中存在的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其实呢有时候呢就是其他问题的影响牵连，然后变成家庭婚姻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在家庭里面要照顾小孩啊，还有家务很多啊，乃至呢又要去照养父母等等的压力，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时间去照顾你的配偶，就很少去关心他，去了解他，缺乏沟通就有问题。特别是呢，当这个夫妻两个人面对叛逆期的孩子教育的问题，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同也会变成大家都不讲话。还有呢，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你遇到婆媳之间合不来，两个人吵架，那么做先生的话呢，这边是自己的妈妈，另外一边呢是他太太，那么他就夹心饼干，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头痛的事情。那么还有呢，就是外在的这种因素啊，也会使夫妻之间产生误会啊、摩擦，变成大家缺乏沟通交流，产生有意见，乃至于呢互相折磨，导致这个情绪不佳。那么严重者呢可以发展成为家暴，乃至于彼此 没办法住在一起，分居或者是离婚。综上所述呢，我们可以通过禅修，或者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对佛法的这个领悟，可以减轻生活的压力。也就是说，你有这个佛法的智慧以后，有时候啊，我们做什么事情要量力而行，包括我们对这个住的地方啊，我们开的车子啊，我们用的东西啊，对小孩的教育啊，我们的穿着啊，我们可以把它省略了，简单一点的，不要弄那么复杂。我们大家要量力而行。所以你有佛法的智慧，你有禅修的这种体悟，也可以给你减轻很多这个生活的压力。就像我们前几次常常讲到正念禅修，如果说你这个人常常有这个正念禅修，那么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情绪，你能够控制你的情绪。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不怕念起，只怕久持。你的妄念，你的脾气，你的嗔恨心起来没关系，但是你要有这种智慧，你要有理智的这种心智来控制你的这个情绪，不要让这个情绪胡作乱为，那你才不会出事情。我们上一次还讲到有一个正念禅修课程啊，叫 MBRE， 它这个课程呢也是在帮助大家在禅修过程当中改善婚姻关系的一个课程。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发现啊，正念禅修可以帮助婚姻出现问题的这个夫妻，通过禅修以后，那么可以改变他们的关系，那么对现在相处和谐的夫妻也是有用，能够让他们夫妻感情更加的和谐幸福。那么在这个课程里面还提到说，即使夫妻两个不是同时去参加，只要有一个人去参加，那么这个人他能够得到这种定力，能够有这种慈悲心，他心很安定，也能够改变夫妻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夫妻关系好坏啊，这个是双方面的互动。如果说其中有一个人是做得很好，那就没问题。如果说你呢，两个人都互相不让，互相不能这个包容，那这个夫妻就有问题。所以呢，通过禅修以后呢，能够让你的心更加的清净啊，理智淡定，那你在思考问题，在观察事物，乃至于呢就是对你的另外一半的，就是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他的所作所为，你会更深一层去了解，哎，为什么他今天他发脾气，脾气从哪里来，是不是他今天到公司去上班，那么做错事情给老板批评，他的气没地方发，那么只能回到家里来发这个脾气。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观察力，这样的慈悲心，那你这个时候不单单你不会跟他计较，你反而会来安慰他，来陪伴他，来支持他。那么作为先生也是一样，就是有时候先生回到家里面呢，我们要有时候要体谅太太，那么太太带小孩做家务，有时候心里面他压力很大，我们到家里面如果说能够做先生主动来帮太太做家务啊，照顾小孩啊，那么大家就是一团和气。通过禅定的人以后呢，他会换位思考，他会考虑到对方的感受，他会去了解对方的起心动念，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平常禅修就有这种智慧。那么第二点呢，讲到夫妻关系啊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的经济压力。人到了中年呢，压力很大，为什么呢？上一次讲过了，上有老下有小，上面有年迈的父母，那么下面有小孩啊，有的一个小孩好，有的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更加有好多事情要做啊，所以这个经济压力啊比较大。现实问题呢，就是通常你要供房子啦、车子啊，还有儿女要 读书啊，特别是要上大学，费用更大。还有呢，要照养父母等等的费用。特别是到我中年的时候，还要想要储备一点钱准备退休，以及就是每天面对的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等的开销，经济压力也会影响到夫妻的这种情感。因为把这个精力全部集中在工作上，导致呢你没有时间来陪伴你家里的人，那么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造成夫妻缺乏沟通。当夫妻缺乏沟通以后呢，就容易产生误解，彼此之间乃至于没有安全感啊，觉得哎，为什么对方好像对我一点关心都没有？我的快乐跟痛苦啊，或者是我在生活中出现什么问题，他好像对我一点都不关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双方就会误解啊，乃至于产生矛盾，那么慢慢呢，就会变成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夫妻之间的婚姻问题啊，都是从小小的问题，你把小小问题当成是无所谓，到最后等到问题发现以后已经来不及了。我以前在纽约大学读这个心理学的时候，那时候教授就给我们好多的案例，有的夫妻啊离婚呢，就是因为一件小事情，乃至呢因为父母的问题。特别是亚洲人跟西方人他的习惯不一样，亚洲人到星期六星期天都会带着家人去看父母，照顾父母，替父母做事情。那么西方人他的想法不一样，他说在这个 weekend， 在这个周末都是夫妻的时间啊，为什么把这么宝贵的时间去跟你爸爸妈妈做事情啊？所以就是因为缺乏文化的了解啊，所以呢就会到最后变成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如果呢我们每天抽出几分钟禅修，冷静的思考，换位思维，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慢慢的去会去体谅彼此的心情啊，了解彼此的这种文化背景。所以呢我们要用什么？用佛法的智慧去关照，明白这个物质生活啊，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啊。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精神粮食啊。我们累，家庭在家庭里面累没问题，我们工作忙也没问题，但是我们要彼此要抽出时间啊，要多沟通啊，多鼓励，不要让对方感觉到精神空虚。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对方，关心对方，这个对促进的夫妻的这个感情呢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觉得呢，禅修呢它不仅仅是可以放松自己的情绪和压力，有时候呢遇到外在的压力的时候呢，禅修也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有时候你的心能够如如不动啊，不会被外境所转啊，所以外面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夫妻之间呢他们心是畅通的，他两个人就能够团结一致，就不会被外面任何的环境所影响。还有我们通过禅修以后呢，他自然而然啊，他就能够升起一种欢喜心、感恩心，那么这个时候自然而然他的幸福感就会增加了。特别是我刚才提到呢，你通过禅修以后呢，可以对周围的事物观察得更加的清晰，遇到任何事情呢能够保持这个镇定的这个能力啊，那么你心很强大很自信，那么夫妻两个人就会更加的坚强，可以去面对外在的各种这个不安的因素啊。因为我们人夫妻之间我们要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心理的问题，你自己的这个自信啊，自己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家庭的矛盾啊，包括呢就是父母啊小孩啊，那么也会影响到这个夫妻的关系。 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外在的环境啊，是外在环境，就是说 你的工作单位发生什么事情呢，你的职业是不是稳定，还有呢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啊因素来干扰到你们夫妻的这个信任度。作为一个中年夫妻呢，他要面对这三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能够把这三方面通过禅修的这种功能能够处理好，能够达到平衡，那么这个婚姻就没有问题。夫妻之间呢，如果说能够一起禅修，我觉得是最好。禅修以后彼此可以这个分享啊，分享这个禅修的喜悦啊、心得啊、体会啊，互相交流啊，这是非常好的。所以呢，第三呢，就是夫妻间呢应该要多沟通，不要有任何的隐瞒，应该要大家彼此呢要去找一种共同有兴趣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夫妻为了生活啊，各忙各的，一个在外面工作赚钱去干一番事业，那么一个在家里面忙着带小孩做家务照顾老人家，那么这种情况呢，久而久之夫妻之间的这个距离感呢越来越远。虽然呢没有这个明显的吵架，但相对无言啊，这个叫冷战啊。像你看，你有时候你观察一下，包括你们像你们自己啊，你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在干嘛？是不是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一团和气很开心啊，觉得很欢喜，两个人很不容易能够坐下来一起吃一顿饭啊，聊聊天啊，关心彼此啊。但是呢现在有不少人在吃饭的时候够看手机，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乃至呢两个人吃饭的话呢就看电视。为什么呢？两个人没有话题啊，那么只能是用另外一个事情来打发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貌合神离啊，就是呢表面上两个人在一起吃饭，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吃饭，其实呢两个人心都不在一起的啊。所以聊天也要讲究技巧啊，双方应该找一声轻松有趣的话题交流。你千万不要去找一声啊你太太或你先生最不愿意去涉及的问题，你来跟他提出来来讲，那这个就是要命的啊。本来很不容易在一起，跟你想跟你好好聊，这个呢你弄得他不开心。所以这个就是讲话的艺术。那么从这个佛法来讲呢，夫妻之间这个交流啊，应该要有一种无我的这种态度，不要臆设任何的立场啊，要学会聆听啊，你的太太或你先生想要跟你讲什么话。这个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常常啊会教大家，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的心非常清净啊，你的心观察每一个念头进进出出，观察周围的环境，不加批评，也不会给任何的意见。那么你学会了禅修这种技巧以后，对你与你的先生和太太的沟通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你听你先生或你太太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臆设立场啊，你不要去批评对方对还是错，也不要给对方任何的意见。因为你的先生你太太最需要的就是你好好听他投诉，他心里面有好多不满，对生活、对工作、对事业、对未来、对小孩、对父母有好多不满，没有人发射。那么现在很不容易见到先生和太太，他把他发出来的话，你这个时候呢就要用禅修的这种心态，不做任何批判，不要给对方任何的意见，要给他的鼓励、支持和关怀，这才是夫妻这个交流的技巧。特别呢，我们要为对方设想，就是不管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他的兴趣是什么，他喜欢什么啊？那么你能够很体贴的啊，能够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这个也是夫妻之间的有一种这个默契啊，也很重要。还有呢，第四呢，因为呢这个生活平淡啊 缺乏生活的乐趣，也会导致这个夫妻出现问题。有的这个夫妻结婚以后啊，那么以前的那谈恋爱的那种浪漫的时光情境不见了，替代的是什么？就无可回避的什么，就是非常繁琐的家务啊，工作压力啊，心里面很压力很重啊。这时候呢，你千万要记住，就是当两个人面对家庭工作的压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一定要互相鼓励啊。我们要记得当初为什么两个人谈恋爱、结婚、成立家庭的那种山盟海誓啊，彼此那种承诺。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让对方感觉到你依然对他是很关心的。我们要学会培养什么？要共同的爱好和乐趣啊！就在生活当中，生活大家都不容易啊，任何人都是一样。那么你要在这个生活中要去寻找你的爱好还有你的乐趣，特别是能够跟你的先生或太太一起分享啊，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在这个禅修里面常常提到这个慈悲心和包容心。如果你有这个慈悲心、包容心的话呢，那么你的太太也好啊，先生也好啊，不管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啊，那么你永远都会能够跟他在一起。特别是呢，你要学会怎么样，就是要去感动对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懂得欣赏他的这个好处。我们不要去常常去批评对方的缺点啊，要去欣赏对方的这个好处，要学会赞美啊。所以这个夫妻的这种赞美啊，在佛教里面四摄法里面也讲到，就是不失爱意，力行同事啊。爱意就是要互相，人与人之间要互相鼓励，互相赞美，不要动不动就去挖人家老底，然后去批评人家，挖苦人家，我觉得这不好。所以呢，夫妻有时候吵架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啊，不要一生气以后什么话都出去了，你一出气的话呢，就收不回来。那么这个不管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他听到你这一句伤心话，永远记得。我们这夫妻这种关系啊，如果两个人能够有禅定功夫啊，那么就能够控制我们这个无明啊。因为我们常讲，就是一念嗔心起啊，八万障门开，火烧功德林。你这个嗔恨心一起来的话呢，你把心里面那种怨恨把它说出来，那么对方就会受到伤害，这也是不好的。还有呢，第五点呢，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产生什么？产生冲突。所谓的这个先见容易啊，同志难啊。大家在约会的时候、见面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但是呢，你现在结婚了，住在同一个屋子里面呢，一起住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彼此发现对方的缺点、毛病、习气。所以呢，这个结婚后啊，曾经的恋人就是家人，每天都要面对面的生活在一起，大家带着自己不同的生活习惯走到这个彼此的这个婚姻中，会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习惯，从而会什么引发冲突和矛盾。其实啊，这个生活习惯是没有对或者是错，问题是要学会什么尊重与包容啊，要学会用什么，用佛教里面的这个禅修去接受对方的各种各样的性格，不管是他的优点好，他的缺点好，你都要去接受他，这个在婚姻中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禅定跟这个婚姻是非常有关系的，你要婚姻的关系要处理得好，那么如果你有禅定的基础就没问题了。首先要先认知自己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呢，你没有权利呢去要求对方也是完美的，要学会接受自己的，你的配偶、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是不能一时可以改变的，你期望他改变这是很难的。所以呢，你改变不了他，那你要怎么样？改变你的自己。 有的人就说，我看到我的先生，我看到我太太，这个怪毛病，那个怪毛病，你想要去改变他，那么对方又有性格，你越叫他改，他越不改，好了，这个时候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啊。所以这个都是婚姻问题的根源啊。现实中很多不愉快的婚姻，往往是因为双方的期望过高而有冲突。比个例子，像你期望他戒烟，他做不到，你就觉得很难过很痛苦，觉得你是为他好的，那么他不听你的，所以你心里面就想不开，这也是烦恼。所以呢，要有佛法的智慧，不要去改变对方的习惯，你应该更用宽容的心去打动对方，那么对方呢，受你感动以后啊，他会为你而改变，那你就是最高明的。大家听得明白吗？这个就是佛法的智慧啊，就是做先生也好，做太太也好，我们不要老是要求对方怎么改变，首先先改变你自己，为他而改变，为爱他而委屈，那么对方就会更加的感动。有一句话就说嘛，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这个至理名言啊，所以你们要好好去参去悟。第六就是价值观的改变啊，价值观是一种主观的评价啊，对于人啊、事啊、物啊、行为啊和结果的一个评价。那么价值观呢，是一种个人的看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都是直观的一种判断。几十年的婚姻过程中，一个人这个价值观难免会受时空的改变，以及在这个生活中遇到的人啊、事啊，都会改变的，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啊。所以一个人呢，他随着年纪增大，阅历不同啊，他会改变。像我们在寺庙里面啊，会常常看到不少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信仰，到了中年以后，他们自己亲历看到父母老了、病了，乃至于死的这种无常变化，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当他听闻到佛法之后，觉得很有道理，他就来皈依学佛。这就是价值观的改变了，因为他所遇到的、经历到的、看到的不同，所以呢，他在不断地调整他的价值观。因此呢，夫妻之间彼此的价值观即使不同，但是一定要怎么？要学会尊重对方，啊，不可以因为你自己的价值观而去强加对方一定要怎么做，这就不对了。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的是，生活中没有对错的差别，只有什么呢？只有迷与悟的不同。迷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样？执着、分别、取舍。悟的时候是什么呢？明白一切都是缘起性空啊，所以《金刚经》里面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啊。所以一切法呢，都是像做梦一样的，都不是真实的，看起来是真实的，但是呢，你没办法永远去拥有它。好，那我们第二个大标题呢，我们来谈谈佛教如何看待婚姻关系。我相信这个是好多人都想要知道的事情。佛教认为夫妻是多生多世的一种缘分啊，所谓呢，十年修得同船渡啊，百年修得共枕眠啊。这种缘分包括善缘和逆缘。那么善缘者是什么呢？就是配偶是来还债的。那当然呢，既然是来还债呢，你的婚姻自然很美满幸福，彼此相敬如宾，两个人终生相爱，这样的夫妻有，但比例不多。另外一种是逆缘者，逆缘者这个配偶是什么？他是来讨债的。夫妻啊，终日吵架、冷战啊，甚至怎么样，婚姻破裂，对簿公堂，苦不堪言。不论是什么因缘，终归是有它的缘由了，当然也没有离开因果关系。 如果是顺缘的，固然要心存感恩，但是要记得，如果是逆缘的，那么你去恨没有用，你要想要拒绝也没有用。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这个时候只能去接受它，不但要接受它，心存感恩呢。为什么要感恩呢？大家好，听从佛教里面讲，你要去感恩对你不好的人，因为你这个时候他来讨债，你要还债啊。那你就你现在如果说你这一辈子你把债还了，这个债不会积累到下一辈子啊，不然的话呢，没完没了，下辈子他还来讨债，你还去还他啊。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啊，在这个平时的时候就要怎么样？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多学佛法，明白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啊。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因果道理，我们要用慈悲光来光照一切众生。我们对任何人呢，我们都要有这个慈悲心，这个是我们对这个逆缘夫妻的一种态度。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对我们不好的先生好，太太好，要有慈悲去包容他，去理解他，这才是大智慧人处理这个婚姻的态度和这个方法。第三点呢，我也希望说作为夫妻啊能够做到的一点，那你们就是这一辈子很幸福了。夫妻之间要成为什么？要成为菩提伴侣，两个人在中年晚年会更加的幸福。我有遇到好多人后来到中年晚年学佛以后，一起到寺庙里面参加法会，来听经，来禅修，然后每天讨论佛法的道理，那么这样他有共同信仰，共同价值，有好多共同的话题来谈。所以呢，不会停留在当时谈恋爱那种很浪漫的这个境界，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探讨人生的哲理是什么。所以呢，夫妻间要成为菩提伴侣呢，我个人的看法，第一点呢，就要认定前世今生的因缘。既然你现在成为夫妻了，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那你要接受，你接受的同时你要珍惜啊，珍惜这一段姻缘啊。刚才不是讲吗，还债的话呢，你要感恩他，来讨债的话呢，对你不好，你知道你欠了债，你赶快把这个债还掉了，所以你要珍惜他，你要感恩他，要坦然去面对，双方要接受报恩与还债的因果关系啊，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爱情本质上是什么？愿力和业力的结合。大家好好听哈，这是很有趣的，这只有是释迦牟尼佛才会讲出这个道理出来，没有愿力，没有业力，你夫妻两个不会走在一起。什么叫愿力呢？是主动积极的力量，源自内心的那种意愿，就是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他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你们两个人才会结婚，才会成立家庭。那么第二是什么？业力。什么叫业力？业力是被动不阻止的力量，也是来自于你内心。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这个业力呢，是不愿，心里面不愿。这两者力量都是会促使什么？爱情的发生。一个是愿意，业力是被动的，是不愿。以愿力来讲，如果夫妻感情很恩爱，希望来生再续为夫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这种愿力，那么在时机成熟之后啊，就会发生了，于是会在这个生死轮回中再次的相遇啊，彼此便会有什么看到其以后好像曾经相识啊，所以呢，有好多夫妻关系的就是一见钟情啊，他很快就决定终生大事，这个就是你多生多世，你跟他有缘分，你才有这样的这种勇气还自信。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夫妻间曾在某一世受到对方的恩惠，帮助很大，心存感恩，他呢又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希望说啊，这个人太好了，我应该将来啊，我要做牛做马了来回报对方，因为他有这个念头，有这个愿力。正因为他有这个报恩的这个心愿，这种愿力啊，经过多生多世之后啊，可能就会转化成什么？转化成这个亲情、爱情的关系。 所以以这个业力来讲呢，夫妻之间是一种什么讨债或者是还债的关系。如果说你幸运呢，你碰到一个来还债的伴侣，对方愿意无怨无悔的为你付出一切；不幸的呢，就会怎么样，碰到了一个讨债的夫妻，那就麻烦了。不论你对他付出多少，对方都觉得是应该的，永不满足，两个人就成为什么，成了怨对，永无休止的吵架、矛盾啊、冲击啊，啊，这个是很烦恼的。那么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夫妻双方呢，因为某种因缘结合在一起，既不是讨债，也不是还债，生活平平淡淡，你不欠我，我也不欠你，你对我好，我要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要对你不好，没有大起大落。最重要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是还债的，一个是来这个讨债的，夫妻之间呢，在做两方面呢，一定要明白，要去用智慧去面对。所以呢，由于愿力和业力的相互作用，加上夫妻两个人的家庭教育观念习性等不同，因此两个之间呢，这个夫妻关系也会变得什么错综复杂啊，说不清道不明啊。所以我们不常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夫妻的事情谁对谁错，这个讲不清楚的。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夫妻之间是一种愿力和业力的构成，就要怎么样，要懂得珍惜，懂得感恩，要坦然去面对，该还债的要赶快去还清，这一生还不完，下一生还 要来还，这一世千万不要再结任何的新的这个怨，你有新的怨对那就麻烦了。用坦然的心去面对夫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用感恩的心去面对种种的无奈，不要抱怨。那么怎么样成为的这个菩提伴侣呢？第二点，我认为它应该从小我慢慢升华成为大我。夫妻刚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各自都有私心杂念，彼此都有一种贪念啊，不是贪念对方的美色和财富，就是很在意对方的名闻地位啊。那么这种私心杂念，这个叫小我的表现。那么夫妻之所以从不认识到认识，从陌生到亲密，都是因为有这个我爱、我执、我义，所以呢，两个人今生才会一见钟情。这就是双方最初产生恋爱到结婚建立家庭的过程。但是小我的爱情啊，容易随着时空的改变而消失。如果不懂得从这个小我升华成为大我的话呢，就会容易出现婚姻的问题。那么如何从这个小我升华为大我的这个菩提伴侣呢？其基本条件就是要把对方的这个我和自己的这个我融为一体，知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一种不二境界。也就是说，你要从这个谈恋爱到结婚，到最后你要变成他就是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呢不能分开了啊，你不会在意他的外表是长得好看跟不好看啊，他有钱还是没有钱，你要把它融为一体。所以我刚才讲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把两者结为一起，这叫不二境界。在这个生活中，夫妻之间要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和支持，这是我从浮华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啊，如何处理好这个夫妻的关系。那么具体的这个实践的方法就是怎么样，你要受持五戒里面的不邪淫戒和不妄淫戒这两条戒，来确保夫妻诚实专一，给对方有一种安全感。那么第三呢，就夫妻要相敬如宾啊，各司其职，取全补短，一起来创建一个美好的家园。佛经里面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大多数都是什么前世姻缘经注定啊。不过呢，后天努力和耕耘也是十分重要。古人讲过了，这婚姻需要什么双方扶持共同经营才能够美满。佛说上生经讲到夫妻相识之道，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不过呢，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大家要知道佛在上生经里面举的例子是在2000多年前啊，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虽然呢不大适合现代这家庭的情况， 因为现在家庭的结构已经改变了啊，现在不一定是先生到外面去工作赚钱，太太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有的是反而是相反的。我们在看到这个经的时候呢，要懂得它里面的精神，要学它的精神，所以不要去说哦，你这太太一定要怎么样，你这先生一定要怎么样，而是双方要互相尊重。在上圣经里面呢，这个佛指导男性啊如何为人的这个丈夫，女性如何为人的妻子。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在理解两千多年前这个佛经里面，一定要超越男女性别之相，才不会误解佛说的本意。释迦牟尼佛呢对上圣说啊，说这近期啊要有什么呀，五事。哪五种事情呢？第一呢，就是丈夫与妻子之间应该怎么样，应当相互尊重，相敬如宾，以礼相待，这是体现什么？彼此互相尊重。第二呢，丈夫应当什么？要记住威严，而不要去亲密，不要去毁辱这个妻子啊，就是代表一种包容，不管妻子怎么样做对也好做错好，你不能用一种藐视的眼光对待。第三呢，就是丈夫对妻子需要的衣服啊饮食啊，应当根据自己的力量啊随时给予供给，这个就是表示先生对太太的这个体贴关心。第四呢，就是丈夫对妻子所需要的日用品啊，包括呢这个女孩子的这种装饰啊她物品啊，那么根据自己的力量也要供给，这个是代表先生对太太这个体贴关心。第五呢，就是应当把家庭内的这个事务交给妻子来打理，这也是代表信任啊，是先生对太太的信任。那么佛又说了，说上生啊，说以这五种事情来敬重对待妻子，同样的妻子也怎么样，应当以五种事来恭敬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对你好，那做太太的话反过来你要对他好。第一呢，就妻子呢早上呢应该怎么样，要早起，要准备食物做早餐啊，方便这个先生起床后可以用早餐然后去工作啊。当然呢这个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有的是太太上班，那么先生在家里，那么就先生做饭，就代表作为太太要贤惠的意思。第二呢，就是安顿丈夫啊，孩子坐下来之后自己再坐下来，这个是代表这个礼仪啊，我们要先照顾我的先生我的孩子，然后太太最后坐下来。那么做先生的话呢，哎，先照顾我的小孩，先照顾我太太，然后在最后我才坐下来，一样道理是一样。第三呢，妻子在家应当什么，要常常说一种啊柔和的话，和颜悦色的话啊，就代表温柔啊，就是你不要在家里面老是讲那些有都没有，老是埋怨就不好了。那么第四呢，这妻子应该怎么样，孝顺丈夫，这对丈夫要敬重。第五呢，就妻子能随时读懂先生的心意，想其所想，做其所做，这个叫默契啊。这夫妻之间彼此都要懂对方的心意是什么，要想其所想，做其所做，这个叫默契。佛对上生讲了，他说这就是对这个妻子敬重丈夫的对待啊。他说这样做的话，那么双方就能够获得怎么样，安稳快乐，没有忧患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上圣经里面具体的讲到夫妻相处之道啊，所以我就觉得里面讲的道理值得我们去学习，特别是里面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好了，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最后我做一个结语，就是我们通过禅修去明白佛法的道理，学会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待婚姻的关系，彼此珍惜累世所结下的这个姻缘和今生相依的那颗初心，相依相托成为菩提伴侣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讲呢，我会继续讲解禅修与家庭的关系，期待下一次有缘跟大家在湛山空中法坛相见。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有一位同学刚刚问说，佛法教我们要无欲则刚，那我们现实生活中还要不要奋斗呢？
不管是佛法也好，世间法好，或任何人讲任话的也好呢，都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讲的话。如果你各执一边，这个就叫偏见啊。这佛教里面讲的是要中道，所以无欲则刚啊。那么这个欲是什么欲？欲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你要用智慧去判断。因为我们人呢，在这个三界里面，我们三界有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我们在这个欲界世间呢，那每个人都有欲，他怎么欲这个程度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作为娑婆世界的众生，我们要有个度啊，就是我做一个在家的居士，那么我的这个欲望到多少？那么做一个出家的师父，他的欲望是多少？那么自己呢，要有一个就是法治法位啊。因为呢，你在这个欲界里面，那你说我不睡觉啊，我不吃饭啊，我要不需要金银财宝，那你没有钱，你在这个现代的生活能生存吗？你不能生存啊。所以呢，无欲则刚，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呢，就是这个不要过于贪求，那你才能够洒脱自在。但是呢，基本的生活条件你是要有的，这是我个人的对这个无欲则刚的理解。当然呢，这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理解不一样。
这位同学呢还问了一个问题，可能啊他平时已经在读佛经，但是呢他感觉到佛经很难懂，然后呢他就想问，既然是这么难学，这么难读懂，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
因为佛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人生，认识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要学佛法。我常常讲，我们认识这个宇宙人生是从三个途径来认识。一个叫这个相量，就是我眼睛看得到，我都听得到的，我能够接触到的。第二种就是比量，就是用这个逻辑推理判断来知道，外面我听到有车的声音，我知道车子开过了，外面有人讲话，知道外面有人。那么第三种呢，我们认识这个宇宙人生呢，叫圣教量。就像释迦牟尼佛，他通过禅修以后，开悟以后有好多境界，他突然之间他对宇宙人生都明白了，都看到了。那么我们要借助释迦牟尼开悟的境界，帮助我们去了解社会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读佛经啊，明白佛法道理。
然后呢，现在有一位同学他说，如果有条件，是不是不要出去工作，就是在家修行，是不是比出去工作要好？他这个有条件当然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
我就觉得呢，就是修行，你要知道修行目的在什么地方。修行呢不是一个逃避，不是说我不要去干活，然后我就在家里面可以在那边这个修行。以我对修行的了解还有的体悟啊，我就觉得真正的修行的人的话呢，就是你去工作的话呢也是一种修行。真正修行的人就是善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种体现啊。善求佛道就是我们不断的我们要学佛法的智慧。那么学要做什么呢？你有这个佛的智慧要做什么呢？就要下化众生，就要利益众生。所以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去工作的话呢，其实你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你可以利益好多人，因为呢公司需要你，你可以把你的才华献给公司，其实也是献给社会，这也是一种菩萨的修行。
阿弥陀佛。那今天的讲座呢就圆满结束，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